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呢继续和我们学习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的圣经论。我们要不断地提醒弟兄姐妹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呢，都是有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今天呢，来到圣经论的第十四课，我们要谈的是圣经的抄写和流传的一些的历史。那么学习这些呢，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对圣经的一些由来发展呢，能够有一个整全的认识。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谈了什么是次经，什么是伪经，而且呢讲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次经内容。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谈圣经抄写流传呢，我们会看一下经过了2000多年，圣经又是如何流传到今天的。当然呢，在这一课我们暂时还没有谈到圣经如何是被翻译成中文的和合本，因为这个牵涉到翻译的问题。那么有关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我们会在第17课啊，会专门再来讨论分享。所以呢，这一课的重点就是圣经作为一个文本，它是以什么方式一代传一代的可以流传到今天呢？这是很多人非常好奇的，但也是我们相信在其中呢也有神的保守。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圣经的抄写的材料还有方式。那么谈一谈圣经抄写的材料方式呢，我们都知道印刷术啊是在1456年呢在德国古腾堡发明的。那么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呢，要保存一个文本呢，只能够靠人的手一份一份的来抄写。那当然抄写的方法就可以有很多了，也可以在不同的材料上抄写。比方说古代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在写或者说抄写的时候呢，就会用上不同的材料，包括了石块啦、粘土啊、木材啊、金属啊，甚至陶器等等。不过呢，到了圣经抄写的年代呢，人们普遍呢都是抄写在一种叫蒲草纸上面，或者说羊皮纸。那么到了后期呢，造纸的技术发明以后呢，人们就把圣经呢抄写在纸张上了。那么蒲草纸啊，是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一种书写材料，那么主要呢是源自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禾草状的一个植物。那么切下这些植物的茎部，然后呢切作薄片，把这些薄片呢压在一起，等到这些薄片干了以后呢，就成为一块平滑的书写面啊，这就是所谓的蒲草纸了。那么书写的人呢，用菜叶加上烟渣调成墨汁，并且呢用芦苇草的茎啊来作为笔，把墨汁呢写在这个蒲草纸上。早在公元前3000年呢，埃及人已经使用这种蒲草纸来书写。在公元前第8世纪左右呢，这个蒲草纸的使用经由中东的巴比伦传入了古希腊。那么希腊人呢也开始使用这种蒲草纸啊来书写。一直到公元第4世纪，蒲草纸的使用呢才渐渐被羊皮纸的书卷所取代。但是呢，蒲草纸啊仍然是一直使用到了公元第8世纪，那么才因为造纸技术的广泛使用呢而慢慢的啊这个淹没了。那么第二种要谈的就是抄写方式啊，是写在这个羊皮纸上。 相传呢，这个羊皮纸啊，是希腊的别加摩人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发明的。但是呢，这种传说啊，并没有太多的证实。那羊皮纸啊，顾名思义，就是把羊的表皮，可以是山羊、绵羊或小羊的皮啊，经过加工处理以后，制成一个书写的材料。而制成比较做精致的羊皮呢，就被称作是上等羊皮纸了。那么上等羊皮纸啊，只用在最重要的书籍抄写上。所以总的来说呢，由于羊皮纸可以两面书写，又能够让鹅毛笔的字体清晰饱满的呈现出来，那么也可以用一种折叠方式呢，成为书本，或者说装订成一册一册的书籍。因此呢，羊皮纸啊，就渐渐取代了这个蒲草纸的一个书卷了。不过呢，羊皮纸的不好的地方是，制作成本是相当昂贵的，制作时间也长。由于费用高昂啊，那么羊皮纸常常会循环再用。做法是把原来的手稿上的这个文字刮去，然后在上边呢，另外书写其他的文字。那么这种羊皮纸反复的书写，或者说复写的书件呢，就称为复写本了。好，那么有关圣经抄写的这些专有名词啊，我们先来谈一谈。那么除了这些抄写的材料，我们现在谈一谈这个抄写的方式，因为当中呢也涉及了一些在圣经抄写和流传的过程中常常提到的这些所谓的专有名词。那第一个提到的是这种亲笔手稿。所谓亲笔手稿呢，是由作者亲笔撰写，或是呢由文士在作者这个亲自指导之下所完成的原文作品。而在亲手稿之后所抄写的稿本呢，则是被称为手稿。那么这个手稿啊，通常是抄写在蒲草纸或羊皮纸上，然后呢钉装成为一个所谓的经卷。那么经卷这个英文叫 scroll 这个字，手稿呢也可以钉装成为抄本。那么抄本英文呢是用 codex。经卷呢，通常是指把文字写在蒲草纸或羊皮纸上，然后用两根木棒穿上，再卷起来的一个书籍。那么这里呢，被卷起来的书籍称为经卷。那么至于抄本呢，抄本呢，一般是抄录在蒲草纸或羊皮纸上，然后将一张张书写好的纸叠起来，那么首尾相连，而且粘贴在一起，然后呢将纸的一边扎在一起，或者是使用针线缝起来，然后再加上封底作为保护层，那么这个就成为所谓的抄本了。好，那么现存抄本的一个分类我们来谈一谈呢。那么谈过了圣经抄本的制作以后呢，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圣经学者啊对现存抄本的一个分类。先看看旧约，有关对抄本的安排呢，旧约就比较简单，因为所发现的旧约抄本相对的少。在公元前第五世纪左右呢，旧约书卷其实呢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并不能够找到旧约圣经的原稿，我们所有的呢只是后期的一些抄本。那么这些抄本的完成期啊，大约是在公元第六到第十世纪左右。那么这一类的抄本数量不多，大约呢只有几十份左右。那么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考古学的发现，以及在二十世纪中死海古卷的发现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较早期的抄本。而这些比较早期的抄本呢，也接近旧约书卷的这个所谓成书期。有关死海古卷的抄本内容的研究呢，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会单独详细的一点来探讨旧约抄本的内容。好，那么至于新约抄本方面呢，情况就很不一样。现存的新约抄本呢，大约有五千多份，重要的也有数百份。那么新约的原稿书卷呢， 大约成书在公元45到95年之间。然而今天呢，并没有新约圣经的原稿书卷遗留下来，有的呢也只是抄本。那新约有很多的抄本呢，而且抄本成书的时间年期和新约原稿书卷的年期呢也差不多。那一般来说呢，为了方便学术研究啊，学者就把新约的抄本呢分为三大类了。第一呢，就是蒲草纸抄本，这个是指呢抄在蒲草纸上的大楷体的一个抄本，而这些抄本呢大多是来自公元第三到第四世纪，抄本编号呢以这个哥德式字母 P 作为开头。那么现存最古老的是 P52 的约翰福音残篇，那么大约呢是公元125年抄写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大楷体抄本，这些抄本呢是以端正的大写字母写在羊皮纸上，常见于公元第四世纪到第九世纪之间呢这个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手稿。大楷体抄本的编号方式呢是用大写字母或者说数字零作为开头。那最著名的大楷体抄本呢包括了西奈抄本、梵蒂冈抄本，那还有呢就是博萨抄本等等。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小草体抄本，那么这些抄本呢是以小楷书写抄写在羊皮纸上，常见于公元第九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的希腊抄本当中。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小楷书写就逐渐取代了大楷体，小草体抄本的这个编号方式呢也是以阿拉伯数字作为代表。那么有些小草体抄本的系列呢在抄本系列前会加上 F， 这个 F 是指的家庭，可以理解为族系。其中呢比较著名的抄本呢就是小草体抄本，在第九世纪左右。那么第一族系 F1 12世纪，还有第13族系 F13 等等。那么略带一提的是，除了以上的这些圣经抄本以外呢，中世纪的金刻集啊也是以这种小草体抄写的。那么在经课集中经常会抄写出全段的经文，因此呢可以成为圣经学者研究古代经文的材料。那么经课集啊是圣经经文阅读的一个礼仪文卷，一般呢按全年日程来编排，来确定在合适的节期的时候呢在崇拜当中诵读的这个经文。那么根据统计呢，现存的这个5000多份希腊文的新约抄本文献呢，日期最早的是公元125年。但是呢，不少新约抄本呢是拥有全本新约圣经书卷的，极少数的这个蒲草纸抄本呢，还有大楷体抄本呢，能够拥有全本新约圣经的书卷，主要是因为小草体抄本还有经刻集抄本呢才有全本新约圣经的书卷。好，我再重复一次啊，就是只有极少数的这个蒲草纸抄本还有大楷体抄本呢能够拥有全本新约圣经的经卷书卷，那么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小草体抄本还有经刻集抄本呢才有全本新约圣经的书卷的。那么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呢大多数啊都是以这个抄本的方式来流传，这个抄本的形式是很方便阅读，而且可以在书页的两边呢再加以书写，而且呢能够容纳比较长的篇幅。现存最早的这个希腊文圣经的完整抄本呢是第四世纪的时候抄写的西奈抄本，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抄本呢是第五世纪的时候抄写的亚历山大抄本，而这两个文献呢都是以抄本的方式产生的。那么到了中世纪时期啊，除了常见的抄本形式以外呢，也有所谓的装饰画首抄本啊。顾名思义，这个装饰画首抄本 是在文字之外呢附有插图，这是用一些金粉啊或银粉啊来描绘作为一些装饰。那么到了15世纪欧洲印刷术发明以后呢，这个手抄的装饰画就由印刷的插图啊给取代了。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圣经的印刷。那么圣经印刷术发明以先呢，其实圣经的抄写还有流传呢，我们来谈一谈当时的一个情况。到了第15世纪呢，大约在1450年左右，德国人古腾堡他用铜模就铸造出了以合金为材料的一种所谓的活字，并且发明了用活字板印刷的一种工艺。所以这个古腾堡啊，他以活字板的印刷呢就制造了圣经的第一本的印刷产品啊，印刷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是以拉丁文发行的，由于圣经的篇幅庞大，所以呢如果真的要把圣经完整印刷出来啊，就需要有精良的印刷术。因此呢印刷术往后有不断的发展，因着印刷术不断的提升，印出来的圣经更加的精美，那么圣经也能够更广泛的流传。现代的圣经主要是这个所谓机器纸张上印制的，那么这些纸张呢就称为圣经纸。那么你留意啊，现在我们所使用这个圣经纸它的特质是什么呢？纸质轻，而且呢不透明度高。那么这些纸张是专门用来制作圣经或者是其他有大量内容的作品，比方词典等等。好，那么圣经的分章分节我们再来谈一谈啊，谈过了这个圣经的复制手抄以外呢，我们谈一谈圣经分章分节的一个历程。其实圣经抄本最初出现的方式呢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圣经的样式有相当大的不同的。古代的作品呢是抄写在书卷或是手稿上，并没有分所谓的章节。不过呢在犹太人被掳以先呢，旧约似乎已经开始了分段。圣经早期版本的经文抄写方式呢是把这个子音它的字母呢紧密的排列，并没有所谓的母音的符号，也没有空格，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标点符号，更没有分章分节。旧约中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经文呢一般在书写的时候只写子音，那么一直到几个世纪之后呢才由马索拉文式再加上母音。那母音的形式呢是在子音的上面或下面加上符号。好，那么至于希腊文圣经最古老的抄本呢也是只用大楷抄写的，并没有所谓的小楷，也没有字和字之间的一种分隔，也没有所谓的标点符号。那么在这些希腊文的抄本当中呢，圣经书卷的章节啊、标点符号和字与字之间的分隔呢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而这些后来加上去的部分呢并没有末世的成分，而且呢可能是会有错误的。那么历代以来呢犹太学者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系统，那么协助阅读这个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文的这个经文呢在抄写的时候原本是把每一个字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字与字之间呢是没有分隔的。不过在这个耶稣基督时代之前呢，希伯来圣经可能已经把字与字分隔。由于圣经的经文的一个字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合，那么这会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因此呢把这个字词做出合理的分隔，我再说把字词做出一个合理的分隔是必须的。可是呢圣经学者对于如何分隔字与字有着不同的意见。例如希腊文的70释义本的一个组合方式，很多时候呢和这个希伯来圣经的马索拉文呢已经很大的不同了。好，那么除了字和字之间的分隔以外呢，旧约圣经的分节方式呢也是由早期的文士进行的。由于早期呢没有一致的做法， 因此巴勒斯坦，也就是今天呢，在以色列一带呢，犹太人的圣经在分节方式呢，就和当时这个巴比伦，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的犹太人的这种所谓的分章节的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现今犹太人圣经的这种分节方式呢，并不是来源于这两种分节的方式，而是来源于马索拉经文的分节方式。不过呢，这些分节的方式的一个经过颇为复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论述。好，谈了那么多呢，总的来说啊，以上所谈到的是犹太人呢，对于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它的一个分节的方式。那么至于基督教对圣经，今天呢，我们用的这个圣经的分章啊、分节的这个历史和方式呢，是和犹太教圣经也是不同的。那么新约圣经的分段的历史呢，就比较简单。大概在公元的325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尼西亚会议。在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新约圣经已经被分段，不过这种分段的方式呢，和现代圣经有所不同。到了公元第四世纪以后的后期啊，耶柔米他就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以后呢，教会就一直资助圣经的抄写工作。然而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呢，才能够确定圣经区分章节的方式。好，那么现今基督教圣经的分章方式呢，基本上是来自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凡·兰顿他在1228年的一种区分方法。而将圣经分节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按照法国人罗拔·史蒂芬斯他在1551年所做的一种分节方法。那当然，在这些所谓的分章分节的方式呢，在本课程的第十课呢，我们也记得曾经略略的提过。那么对于圣经的分章分节啊，需要一提的就是圣经章节的划分呢，有助于读者能够更容易翻查圣经的内容。不过要留意的是呢，希腊语言的结构如果是分为不同的段落呢，是容易产生句法上的问题。若是把希腊文文章做出不适当的分节啊，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用词的一个含义，还有关系、重点和语气的一些理解。所以因此呢，很多圣经学者不太理会这些分节。那事实上呢，有些圣经中的句子可以分为不同的节，也就是说把一句句子分为几节经文。比方罗马书第3章23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啊，一句很熟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呢，就是从22到25节这个长句子当中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呢，经节的区分，特别是在新约当中这个句子的区分呢，只可以作为参考，作为解释圣经的基础。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公认经文。在课程的最后部分呢，我想介绍一下在圣经流传的这个课题当中呢，会遇到的一些所谓的专有名词。那这个名词呢，是公认经文。自从15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后呢，圣经就开始被印刷、出版还有发行。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出版呢，主要是由荷兰人伊拉斯姆推动的。那么伊拉斯姆啊，是圣经的学者，相当重视希腊文的语法还有圣经原文文本的研究，他为后世的圣经研究还有经文鉴别学铺路。他在1516年呢出版的这个希腊文新约圣经被视为是第一部希腊文的教刊版本。那么这个版本的经文以后呢，又被数次的修改，也就是成为17世纪的公认经文了。那么公认经文呢，也就是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的拉丁文专有名词。 好，我再重复一次啊，什么叫公认经文呢？公认经文是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的一个拉丁文专有名词，所以公认经文的意思是被普遍的接受的一个经文的版本，是被大家所公认认可的。所以在这个公认经文的基础上呢，圣经的翻译啊，在欧洲就迅速的发展开来了。同时呢，到了18世纪宣教时代的开始，那么教会的事工呢，也踏进了另外一个世代。那么宣教对于圣经翻译就有更大的发展，当然也会提出了更多不同的意见了。好，谈了这么多呢，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枯燥啊，但是感觉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分节、圣经的印刷等等。特别我们谈到一种所谓的公认经文呢，让我们明白究竟公认经文它背后的意思代表的是什么。所以这一课呢，我们讲了很多啊，圣经起初是以一种抄写的方式来流传，那么就接下来一直到所谓印刷术的发明以后呢，圣经才被印刷、出版、发行，然后渐渐的广泛的流行到现在。那我们也详细的谈到了古代圣经的这个抄写的方式，并且呢介绍一些现在还存在的这个所谓的重要抄本。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所谈的。下一课呢，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述一些圣经的重要抄本。好，那么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也一起能够好好的学习。我再说，无论是这些所谓的抄本也好，公认经文也好，这些呢都无损于圣经的权威。我们要再宣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主帮助我们哈。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课程啊，要和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谈一谈这个重要的圣经抄本，重要的圣经抄本。欢迎你呢，也能够继续的学习收听。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